大家好，我是柯牧师，欢迎大家回来参加约翰福音的学习。这个学习系列的名字叫“不折不扣的爱”。本次学习第53部分，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12到15节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您把我们召聚到您面前，为了要和我们有亲密的关系，为要把恩典和怜悯倾倒在我们身上，帮助我们理解您，帮我们明白您的慈爱、您的无私、您的信实、大能、圣洁。如果不是耶稣以他的死偿还了我们的罪愆，没有一个人能到您的面前。可是我们今天却有了这个权利，来到您的面前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吐露给您，让您为我们担一切的重担，而我们却可以享受平安、喜乐、轻松，帮助我们越来越爱您，越来越信任您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14章，我们要看耶稣给我们的第三个应许。耶稣此时与门徒在一起，在楼上那个房间里，此时是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，犹大已经离开，去出卖耶稣去了。门徒们受到了惊吓，因为他们的老师耶稣告诉他们，他要走了。耶稣知道门徒们心中非常忧愁，于是告诉他们不要忧愁，然后就给了他们6个不同且独特的应许，不是一个。门徒们应该意识到是6个应许，这6个应许也适用于今日的我们。第一个应许，门徒要和他在天国相聚。门徒们之所以可以和他在一起，是因为他先去预备好地方，然后回来接我们同去。虽然您和我此时在各自的地方，但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天国里的地方。他第二个应许是，我们信他，我们就能得安慰，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父，而他就是父。今天我们看耶稣给我们的第3个应许，他应许我们，我们靠着他有能力和父沟通。经节在约翰福音14章12到15节。12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这些话带着能力，这些话应许我们，他要回答我们的祷告。但是心中忧愁时，我们会祷告吗？我们中的大多数会忧愁忧虑，很多人会把忧愁忧虑进行美化、艺术化。我们忧虑自己是不是忧虑的太多了，我们忧虑自己的健康、家庭、财务等等等等。我们所忧虑中的绝大部分其实是我们无法掌控的，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去忧虑。忧虑可以让我们感到好像世界末日都要来了。忧虑时产生的思想往往是不对的、不全面的。忧虑不能增加我们的寿命，相反，它还会缩短我们的寿命。如果我们把忧虑的时间拿来奉耶稣的名和上帝说话，我敢说我们的忧虑程度会降低，而我们与神的关系会加深，结果就是越祷告越不忧虑。耶稣知道门徒们在其对耶稣的信心和忠心上还在成长中，而目前他们遇到了这个重大的阻碍。耶稣理解我们生活中的基本需要会让我们把眼光从他身上移开，不再把神给我们的使命作为焦点。而耶稣也知道忧虑 会导致我们不看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，而把焦点放在属世的东西上，这就导致我们开始忧虑，进一步的忧虑。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里，耶稣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拉回来，让我们把与神的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路加福音12章22到31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你想乌鸦也不种，也不收，又没有仓，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”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野地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要求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所以，耶稣是说不要忧虑，倒要去求神的国。换言之，对于一个忧伤、忧虑的心来说，最好的医治就是祷告。这就是耶稣所给的第三个应许，让我们可以处理好忧愁的心。还记得《恩友歌》里的歌词吗？多少平安我们坐失，多少痛苦冤枉受，都是因为未将万事带到耶稣座前求。而祷告是最容易、最有效的办法，这是主赐给我们的。他已经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，他已经给了我们与神说话、沟通的权利。我们要意识到，我们的神是全宇宙的创造者，是全能者，是完全圣洁的。下次我们还要深度讨论祷告，可以说这会是很特别的学习。祷告这个礼物已经赐给我们，我所担心的是，我们太多时候忘了我们有这个礼物，我们感觉事情严重了，我们才去祷告。如果我们感觉事情很小，就不去祷告。可是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些小事，小事变成大事时，我们才感到需要祷告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要上帝回答我们的祷告，赐我们平安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。下面，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里来发现这些条件，好得着祷告的好处。事实上，去满足这些条件本身就是祝福，就是好处。第一个条件是我们必须凭信心祷告。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这是我们要抓住的应许，但要抓住这个应许，就要求我们有信心。耶稣说的不是实在，他说了2次实实在在，他这是在向我们保证，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，是双倍重要的。他想让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的信，我们可以做大事。对于这些门徒，他告诉他们，他们将要做更大的事，因为他要离开了。所以，这里的事实是，耶稣回去天父那里。我们应该把此当成是对我们每个人的鼓励。正因为他此时在天父那里，所以他可以为我们代求。我们在下面的应许中还会看到这个方面的体现。起初，这个更大的事是用在使徒们的身上，神将能力降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能行神迹，以证明他们的使徒身份。耶稣知道，靠着他自己的名，使徒们将被赐予大能和权柄。有了这个权柄，神的国将发生大事。 使徒行传五章十二到十六节，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，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，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魔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周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我们需要知道，这些神迹奇事不是在质量上更显得伟大，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，这个更大的事是指在范围和数量上的更大的事。彼得讲到一次3000人归主，而这些平常人，当他们能行神迹奇事时，这带来的震撼效应将更大，并把荣耀归给神。当然，真正这些神迹的作者不是这些信徒们，不是使徒们，上帝才是作者，他借着这些信徒行了神迹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信心和行为必须要配合起来，因为正是信心把神的大能释放在了我们的生命里。爱和顺服是由果效祷告的组成部分。诗篇66章18节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听着，我们顺服神，不仅是因为我们希望他回答我们的祷告，这不是一种交换。我们顺服神，是因为我们爱他，我们越顺服他，就越体会到他对我们的爱。守他的命令意味着我们认为他们很重要、很宝贵，需要守护住，需要实行出。带着信的祷告是安慰忧伤之心的良药。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4章6到7节，然后应用在生活中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，我们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凭信心祷告，第二个条件是我们必须凭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这不是一个神奇的配方，好像只要我们求什么，上帝自动就会让我们如愿以偿。奉耶稣的名向天父求，意味着耶稣求什么，我们也求什么。就是求那能让父神喜悦的，求神国的扩张，求荣耀神。如果您的一个朋友对您说："您可以用我的名字签我的名字"，他其实是给了您一个极大的荣耀，一个极大的面子，但同时也意味着很大的责任。听过一个故事，一个教会里有一对夫妇在推广一个投资项目，他们说："牧师都参与进来了，还赚了钱。"结果呢，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参与进去了，最后呢，亏了钱。所以，奉一个人的名会有很大的影响。约翰福音14章13节中的"无论求什么"，也是神在祷告的内容中已经做了限定的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求，按着他给我们的计划来求。同样，在14章的14节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这里的什么，也是照着神的旨意的什么。神给我们的不是任意要什么，奉我的名是这些经文里的关键，是控制的机制。认识上帝的名意味着认识他的本性，认识上帝的名意味着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他是谁，他想成就的事。他首先期望我们懂得要祷告求什么，以及如何求。他会回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很蒙福，因为我们祈求一定会得到神的回答，有时回答会很快，有时回答没有那么快，但一定会得到神的回答。关键是要明白这个回答是神的回答， 神的回答常常不是我们期望的那个回答。我的感受是，神可能一次不仅回答一个祷告，他也会一次回答很多人的祷告，但他的回答总是好过我们期望中的那个回答。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证据，我们的神回答祷告，为的是荣耀他的名，所以祷告必须符合他的旨意。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所以，约翰在这里把对祷告的信心与符合神的旨意联系在了一起。雅各书5章16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。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当我们被耶稣基督的爱环绕包裹时，我们就被赐予了大能，这就是祷告的能力。所以，祷告要有能力，祷告的方式就要符合神的旨意，要按着他教导的方式来祷告。如果您感觉自己的祷告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果效，那就需要省察一下。自己在求什么，以及是如何求的？雅各书1章6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雅各书4章3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，只有他的名字才是配得上的，只有他借着圣灵。我们的祷告才能畅通，在主导文里，第一个祈求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是在马太福音6章9节。任何不荣耀神明的祈求，都不应该奉他的名字来祈求。我们来看祷告的第三个条件，我们已经看了凭信心求，我们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。下面我们来看，我们必须在爱的顺服中来求，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当我们真爱某人时，我们就根本不愿意让他的声誉受损。正相反，我们想让他的名字得到大家的尊重、敬重。您不会乱用他的名字，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我们该如何对待耶稣的名字。我们必须保护我们与他的关系。我们坚持爱主，我们就保护了这个关系，就荣耀了他。不是每周一天。而是每周7天都爱主，不是1个小时或2个小时，而是1天24小时。约翰福音中的一个关键主题就是爱，我们反反复复地谈爱。约翰福音里说爱说了56次，所以这很重要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如何爱他，那就是遵守他给我们的命令。我们如何展现我们爱他呢？那就是努力按照他要求的方式去生活，是为了他而活。当我们奉他的名，借着圣灵来与上帝沟通时，就显出我们爱他。如果我们心里忧愁，就与耶稣说话；如果我们心里忧愁，我们就求他来帮助我们一起解决；如果我们心里忧愁，就顺服他给我们的旨意。在今天学习的经文里，他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应许，他应许他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他应许借着他。我们已经认识了父，他应许记着他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向父说话。您这两天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？您如何评估自己与上帝的沟通？或许您还从来没有和上帝沟通过，那么今天就是改变的机会。今天您就可以让耶稣进入您的心里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今天就对您特别重要了。或许您已经和上帝有沟通了。但您竟然发现自己与神的沟通不够，有时我们是遇到紧急情况才沟通，不是因为我们感到生命的需要。那么在此时，就让我们从心里匍匐在十架前，求他加我们的力量，更新我们的生命。或许您此时期待自己的灵命成长，期待自己能参与到神国的扩展中，那么此时就是时候，上帝要引领你到您的位置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此时在您面前，要敬拜您，要颂赞您。 我们期望能荣耀您的名，因为您总是这么耐心地引领我们，扶持我们，爱我们。在我们心里忧愁的时候，你想帮我们走出忧愁，拥有喜乐和平安。感谢您把应许赐给我们，让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找您，和您说话，向您倾心吐意。而您应许我们，您一定会倾听，会安慰我们。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就愿意紧紧抓住这个应许，得着安慰，得着力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如果您此时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就鼓励您不要往后推迟，现在就来信靠耶稣。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为了洗刷您和我的罪，替我们受死埋葬了。但他已经复活，并还要来审判这个世界。如果您愿意，请和我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我说一句，您重复一句，请跟我说：感谢上帝，把耶稣赐给我。感谢耶稣，愿意为我而死。我愿意信靠您，跟随您。求主引领我，走在光明里，直到永生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把您的感受和疑问在侍奉耶稣这个网站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会为您祷告。并与您一起经历上帝的慈爱和大能，期待您再次回来，和我们一起进行第54部分的学习。再见。